现在开始，现在开始，这个是停吗？
这就是打开的，
再打开。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有一点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你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主啊，是何等大的恩典，是我们过去完全不明白的。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在顶拒你的时候，我们在无知黑暗的时候，主啊，你说你早就爱了我们。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蒙你这么大的大爱，谢谢主，因着你那不舍的爱，永远的爱，在无知的罪人的当中不放弃我们，使我们今天能够明白过来，能够相信主耶稣的救恩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宝贵。我们今天真是能够出死入生，过去那种完全不认识你的光景，今天能够经历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感谢主，谢谢你不仅是拯救了我们，你还留给我们这本宝贵的话语，使我们能够从你话语中能够对你的救恩有更深刻的认识。主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的确是末世的时代，仇敌知道他的时间不多，用各样的方式来摧毁这世界上的人。真是求主你怜悯，让我们亲眼看到各处仇敌所做的工作，也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要再回来的时候的一些先兆，我们就明白我们是所处的是你要回来的末世的时代。使我们真是一方面心被恩感，知道我们在恩典中，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紧迫感，要我们在四周的同胞、四周的人民能够听到了福音。我们谢谢你借着罗马书，真是让我们对于福音的信息从头到尾有一个很有系统的原委。我们虽然是何等的愚昧，但是圣灵教导我们，使我们越了解，我们就越觉得救恩何等的宝贵，使我们既然白白的蒙恩，也帮助我们白白的舍去。主啊，你留我们的性命，留我们在地上是有荣耀的目的，你要我们把这好的福音传递出去，因为你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愿主你帮助我们，主啊，若是我们懈怠，求主你饶恕；若是我们懒惰，求主你圣灵再次的光照提醒我们。求你让我们不仅是了解救恩的宝贵，也让我们真是要快快的传递这宝贵的福音。求你祝福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罗马书，我刚刚说的是一个对于福音是一本非常有系统、很合情理啊，从各个角度来说明神爱世人的一些事实啊，特别对于以色列民，我们常常有一个不太了解的一件事实，就是既然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百姓，为什么今天这么少的犹太人信主啊？原因在哪里？所以保罗就用了三章的篇幅，第九章、第十章、十一章，来针对犹太人的光景来说明他们为什么会像今天的这样的情况。第九章是讲到犹太人的过去，犹太人过去的确是神所特别拣选的，神的律法、神的犹太人的祖先都是犹太人，神对他们的确有特别的恩典，并不是因为好像犹太人比别的人好，那是因为犹太人在全世界来说，它是一个最小的一个国， 神借着一个最小最软弱的一个国来显明他自己的荣耀。但是虽然神所拣选了这些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并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把这个福音传给其他的人，他们倒是因为从神那里得到了律法，得到了一些礼仪，他们就觉得只要遵守律法遵守礼仪就够了，他们对神的整个福音的信息不能够完全的接受。所以在第九章那里就告诉我们他们一个绊倒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神为世人所预备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们被神拣选，也的确神让这些犹太人得天独厚，有很多的恩典，但是他们觉得这个恩典是应该是单单的耶和华神是单单的为犹太人有的，其他的外邦人是无份的。所以对于主耶稣所传的福音是要给全世界的人，他们不能够接受。第十章呢，就是讲到犹太人今天的光景。犹太人今天的光景，他们还是不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他们不晓得主耶稣基督就是人得救的一个关键，他们还在那里抓住律法守条文，所以他们从心里面自我骄傲自我中心，觉得他们有神的律法，他们是洁净的，他们是崇高的，他们的道德是比别人好的，因为他们有神的原则在他的心里。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今天犹太人多半不得救的原因，他们把律法太看重了，他们以为只要守律法就可以得救，他们不晓得律法的总结或者说律法的最重要的意义是预表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去抓住那个影子，主耶稣来了他们倒反而不信。所以保罗就说他们实在是不了解人得救不是因为守律法，乃是因为信这位神为世人预备的耶稣基督。所以第十章就说，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今天人得救，全世界的人都站在同一的岗位上，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你是外邦人也好，人的得救是因为信耶稣基督，你是心里相信。第十节说，因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心里面相信，口里面还要承认。所以今天的外邦人和犹太人都是站在同一的立场上，但是犹太人他们仍旧是坚持他们是特殊的阶级，他们是不可能跟外邦人一样的用同样的方法得救的，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他们有律法的，他们只要遵守神的条文就好了。所以神对于犹太人的这种无知和悖逆就说他们是这样的无知，这样的骄傲。那今天对待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就是向他们传福音，神一直到今天不仅是向犹太人传福音，也向外邦人传福音，但是因为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都是站在同一阵线上，那因为犹太人的骄傲犹太人的自大，今天犹太人得救的人实在是不多，但是神对于这批犹太人还是有特别的恩典，还是有特别的感情。所以第十章二十一节说，至于犹太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撞顶嘴的百姓。神对犹太人一直到今天还是多般的 关怀爱顾，感动人去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今天你要去看那些宣道的那些机构，就好多都是跟犹太人专门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但是很可怜的，今天犹太人信主的实在是非常的稀少。那十一章呢，就讲到犹太人将来的结局。犹太人是被神所拣选的，所以保罗就说十一章一开始他就说，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嘛，他说断乎没有，当然没有，神是信实的神啊。他用几个原因来证明神今天并没有丢弃以色列人啊。他用几个原因来证明，他说第一，你看我好了，保罗说，他说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证，我是标准的犹太人，而且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也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啊，便雅悯的支派。曾经解释过，这个支派是始终对于大卫是忠心的，对于神是忠心的。所以在犹太人的眼中，你讲你是便雅悯支派的话，别人就觉得他们是很忠心的。所以保罗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但是这样的一个道地的名正言顺的犹太人，神不仅是拯救了他，而且还特别拣选了他做外邦人的使徒，特别拣选保罗要跟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保罗说，哪里神哪里会完全的忘记以色列人，不可能的。而第二个原因，他就说神的计划是不会改变的。神的计划，神是全知的，他也是全能的啊。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就讲到，这个神他是全能也是全知，他预先所认识的人，他就继续的在他们身上有工作。在第八章第二十九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是信实的，他要认识那个人，或者说要招哪些人，他会信实到底，预先所定下的就招他们来，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就也会叫他们得荣耀。信实的神他永远是信实的，对于这批人，神信实的向他们施恩，虽然是向他们施恩，但是那也不能够完全忘记神给人的选择权。神对他们实在是有恩待，给他们圣经，给他们一些法则，教导他们怎么样的来做一个得胜的人，给他们先知，给他们神的仆人，一直在提醒。但是若是他们还是刚硬拒绝神的救法，不是靠行律法，乃是靠信神所预备给世人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他们还是不得救。所以那些刚硬的人，今天就是刚硬的就不得救，就像我们外邦人也是一样，你去跟他传，他死不要接受，那也就是他自己的选择。因为神的计划不会改变，但是人还是有他自己的选择权，同时这位神
没有完全的放弃以色列人、
嗯、
因为在神的计划当中他从古到今就为自己留下了余种，换句话说在犹太人的当中，在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自以为他是当时爱主为主牺牲的一个，在神的面前发脾气或者说埋怨，神说你不是唯一属神的，你也不是唯一 爱主的，其实我早就在你们的当中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黎去洗，所以一直到今天你不要以为犹太人多半不得救，但是神还是留下了一批人专为神而活的、哦、你今天看到虽然犹太人信耶稣的人不多，但是真正信耶稣的人他们一信就非常非常的忠心，因为他们读了旧约，他们真正信了以后圣灵帮助他们，让他们从旧约的里面对于弥赛亚救主要来的那些预言就活化过来了。 我们教会过去曾经、支持了一个、Joseph Atherai， 一个老犹太犹太人、他是在犹太人当中做拉比的，是教那个犹太人的老师，可是他后来信了主了，信了主了以后他就发现原来旧约里面预言的弥赛亚就是耶稣，所以他就要传耶稣，虽然他要传耶稣被他的学校开除甚至于把他赶出来到了美国，但是他的心还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常常跑回去，虽然现在年纪大了好像也是身体非常不好，不晓得现在还活了没有，总之他后半的一生就拼命的向犹太人传福音，神还要留一些余种属于他的。同时保罗也说一个人的得救，一个人的蒙召，一个人的被称义，不是出于行为，乃是出于恩典，既然就出于恩典也不会因为犹太人做错了一些事违背了神的事就把它放弃。同样的我们今天蒙神拣选了，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还是会跌倒，还是会做错事，还是有的时候跟神远离有一段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行为好，不是因为我们懂得怎么样讨他喜悦，乃是因为是神的恩典，所以到时候神又会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我们可能会冷淡，我们可能会跌倒，有的时候还蛮长的时间，但是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一种终归会回来，况且神的计划弥赛亚是从以色列人出来的，所以怎么能够神会忘记了以色列这个 国家呢？不可能的。所以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被神放在一边，因为多半的以色列人他的心是完梗的，但是神把他们放在一边的这种现象是暂时的，是暂时的，而且是因为他们心刚硬，所以他们就眼睛也看不见，他们的心昏暗，他们有耳朵也听不见，这是他们今天的光景。我们今天我想从11节开始，我们上次读到10节，今天我们从11节开始。我且说他们十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
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呢？我先读到这里。这里讲到，神是公平怜悯的神，他在他的拯救的计划当中，早就是以外邦人为念。他不是因为犹太人 有什么特别的好处，或者是有什么可爱的地方，神拣选了他们。神的心从起初就是借着一批人，然后借着这批得救的人，把福音传给全世界，这是神希望所得到的盼望的计划。但是犹太人得到了神的恩典，坚持这是只有他们独特应有的，不肯传给人，而且骄傲自大，自我中心，福音没有办法借着犹太人传给全世界。结果到后来，神必须在他们当中挑选一个最悖逆的、最顽强的、最骄傲的保罗，使他得救，然后借着这么一个正宗的犹太人，而且他也是法利赛人，来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保罗说，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让外邦人得救，其实是神要激动一些犹太人得救。犹太人今天听到外邦人得救的事情非常的气愤，你去给犹太人传福音，你就说，你看你主耶稣是救主，任何人只要相信主耶稣，承认自己的罪，接受他做救主，你就得救了。犹太人非常的气愤，他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他拒绝。所以保罗说，其实让外邦人真正的得救，有生命的改变，是为了要激动他们，让他们生气，让他们嫉妒。所以今天外邦人得救，使犹太人心里面很生气，他们更加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在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肯接受，神就说，你们这种自高自大骄傲的恶心，就证明你们不够资格是神所拣选的，你们是自己放弃，不要得救。看使徒行传13章，使徒行传十三章新约184面，这是保罗像在安提阿的教会传道以后，好多的人听了受感动，就来听，结果多半的犹太人还是不信。44节，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他们在圣灵的感动中，很多人受了感动，所以听了一次，下个礼拜又来听。45节，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的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拉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
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说，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保罗责备这些犹太人，人多半都受了感动，一次再次的要来听这些犹太的这些领袖们还不信，嫉妒，还硬驳保罗，跟他辩，说保罗讲的是不对的。所以保罗说，他们这样的态度是为了什么呢？其实是因为他们那种骄傲不幸的恶行。人因为心不愿意接受，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这样的恶行就使得他们眼睛也看不见，耳朵也听不懂。这是人不信的时候的光景。我们过去不信的时候也是，只要我们的心不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愿意信，你对属灵的事情你会一窍不通。我就想到我过去不信的时候，为什么对基督教的人那么反感，为什么对基督徒来传福音就那么讨厌？其实是因为不信的恶性。我们看《使徒行传》28章，人为什么会落到那样可怜的光景？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懂，还自己抵拒。这也是圣经上保罗所说的，一个不信主耶稣的人，他的灵是死的，他的心不信神，于是他的灵眼也打不开，他的灵耳也打不开，什么都听不懂。这就是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光景。讲到犹太人为什么完全的听不懂不能信，23节，使徒行传28章23节，每次保罗传福音的时候都有人听，都很感兴趣，但是凡是心里面骄傲自大不愿意接受的人，他们的灵眼就不能开，他们就看不见。就像这里所说的，犹太人今天的光景就是因为他们的心很硬。28章23节，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御处来。保罗那个时候是住在一个地方，他没有自由，所以人要跟他讲话听他的道，可以到他那去。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讲论什么？讲论主耶稣的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他从旧约里面的那些预言来说明主耶稣就是旧约来到地上的那个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讲到主耶稣这个救主，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讲来讲去是以耶稣为中心。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先那些有的信有的不信就吵起来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问题在哪里？是在心，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在这里原文的意思并不是神好像恐怕他们耳朵听见他不要救他们，不是这个意思。原文的意思是否则，英文的翻译是 lest、他们的耳朵，他们的心是沉的。 Otherwise, lest their eyes will be open, then their ears will be open. 他们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心有问题。假如他心没问题，主说我就医治了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
所以讲到
犹太人，他们一直到今天嫉妒、不开心，不愿意外邦人得救，他们的心的败坏使他们看不见也听不见。十二节说，假如是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岂不是要更使天下得益吗？假如是他们的过失，他们的过失是什么？不肯信。他们的过失是不肯信神的话，骄傲自大，自我中心。他们的缺乏是什么？他们的缺乏是因着他们不信，所以根本没有神的同在，无神的圣灵没有在他们的心中。所以今天的光景，多半的犹太人又不信又没有圣灵。这段时间神倒反而使我们这些外邦人同样的得到富足。目前犹太人神把他们放在一边，但是福音却传到了外邦人的面前，凡是相信的他反而得救了。这里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神的恩惠，神的心意是把犹太人今天放在一边，让他们自己因着他们的不信，因着他们的骄傲，就放在一边，让福音今天多半得救的都是外邦人。我们来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来传的时候也是多半人都是外邦人得救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所以犹太人没有信心，任何外邦人只要你有信心，你倒反而今天同样的得救。马太福音第八章，在第十面，这里讲到一个外邦的百夫长。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很少人信，但是外邦人却是信的。所以主耶稣说，任何人，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谁有信心谁就得救。但是在主耶稣的时候，犹太人的信心非常非常的可怜，不愿意接受他。来看看这个外邦人得救的故事。第五节，耶稣进了加伯龙，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你看他对主耶稣真的是信，他相信他是神，他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他就说，连我这么一个小小的百夫长我都有权柄，更何况你是神呢？第十节，耶稣听见就稀奇， 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你看一个外邦人信心这么大，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我有本国的子民，我也有犹太人，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是他的仆人就好了。所以今天是在犹太人是在他们的过失当中，是在他们的缺乏当中，但是神的恩惠却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就在这段时间，其实全世界都站在同一个岗位上，任何人只要相信为神结果子，就是一个得救的人。可是犹太人今天得救的实在是不多，因为他们骄傲，不愿意接受主耶稣是全世界人的救主。他们总是坚持耶和华是唯一犹太人的神。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1:42，主耶稣就针对犹太人说，你们的问题在哪里？你们的问题就是不愿意相信旧约里面预言的那个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而且是来拯救世界的。因着你们的不信，所以福音就会传到外邦人的当中，多过于以色列人。这一段是用一个比喻来说的，就讲到犹太人的刚硬、无知、悖逆，为什么今天会那么少的人得救？33节。42节，我们从42节读好了。42节开始读，21:42，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经上写着说，这诗篇讲到说，神要为他自己要建立一个圣殿，那个圣殿是那个房角石，是神所预备的，但是这个石头却是被建造的人不要的，匠人所弃的石头。犹太人丢弃主耶稣，但是他却做了房角的石头，头块的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主耶稣问他们，他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能结果子的百姓就是外邦人，我们一信，我们得了神的生命，我们就有新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在神的国里面能够为他结果子。44节，但是主耶稣也很严厉的告诉他们，你们弃绝神为你们所预备的救恩，将来你们所弃绝的这一位将是你们将来的审判者。44节，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主耶稣跟他们讲了这些，他们一点都不信，还要把他抓起来。还好当时有很多人已经信了耶稣，知道主耶稣就是 旧约里面那位预言的先知，他们不敢对他怎么样，但是他们确实不信。所以犹太人的不信倒反而恩典今天临到了我们外邦人。他说假如说有一天犹太人也得救了，那岂不是全世界的人能够更加的得到丰盛吗？换句话说，这些犹太人今天不信，那神就让保罗，从保罗开始把福音一直传给外邦人，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已经达到了，犹太人他们就会信。将来有一天犹太人就会信，当犹太人信的时候，那外邦人跟犹太人就变成了一群信真神的人。这就是今天神的心意，愿意犹太人外邦人信了以后成立一个合一的教会。所以神的心意从起初就是要拯救犹太人，也要拯救外邦人。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神的怜悯，他从来也没有把犹太人放到一个特殊的阶级。神的拯救的计划从开始就是要从一小群的人传福音，这小群的人把福音传给全世界。虽然不是按神的愿意的计划那样的传，但是神的计划还是要成就的。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四节，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十四节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主耶稣他是好牧人，他认识，这个认识是有个亲密的关系，凡是他的羊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跟父也是也同样的有个亲密的关系，并且我为羊舍命。主说他爱他们到一个地步为他的羊舍命。十六节，我另外有羊，在这里主耶稣所讲的对象是当时的犹太的那一群信主的人，就是他的使徒们，那些初期教会的犹太人。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他们了，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主耶稣跟那些有得救的犹太人说，你们是我的羊，你们听我的声音，我爱你们，我为你们舍命，但是我为你们舍命的这不仅是你们，还有其他的一群。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在这个羊圈里的，将来要归一个牧人，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就跟当时的犹太人的基督徒讲，你们是我的羊，你们听我的声音，但是我还有 一些羊，那些羊不在这个圈里面，是在另外的地方，那就是外邦人。主说我还要拯救外邦人。所以神的心意其实从开始的时候他就以外邦人为念，只是犹太人他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就更清楚的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让我们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信了以后我们都属于这同一个神 同一的救主，而且我们都同归于一，这是神的心意。以弗所书第一章269面第七节，第七节保罗说，人怎么得救呢？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将来主再回来，主作王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的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做成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我们今天能够得救，我们所得到的真是跟犹太人所得到的完全一样。本来我们是根本一点都没份的。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13节，从13节来看，保罗就讲到我们这些外邦人，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我们和睦原文是指到我们，是讲到我们不仅是跟神和睦，我们跟犹太人中间也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犹太人对于外邦人是 隔绝的非常的明显的，外邦人根本不可以到他们圣殿去，只能够在外院里面，你要敬拜神的话不可以进到他们的圣所。15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呢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讲到主耶稣，他替我们用他的身体来替我们付上最该付的代价，这是律法的要求，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就是今天的教会，如今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外邦人及犹太人都是因为主耶稣宝血替我们付的代价，使我们原本是跟外邦人中间的那些隔阂合而为一了，造成一个新人。今天的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活活的活在地上做见证，应该是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然后我们同心的传福音给近处的人，给远处的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这里讲到说，若是犹太人不信，犹太人跟神的关系不好，无神，福音倒反而临到了我们这些外邦人。那假如说有一天犹太人都信的话，那岂不是全世界的那种合一何等的荣美呢？万民都来尊重信靠这位唯一的真神，这将是何等的美呢？那就是讲到 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做王的时候，所有全世界的信徒都来服侍他，都来敬拜他，所有信的人都是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所以就讲到将来有一天犹太人假如他们信的话，那是何等的美。其实圣经上已经预言了，有一天犹太人都会信，而且全世界的万民都会来到这位真神的面前求恩。那是在哪里呢？在撒迦尼亚书第八章，在1117年，1187年，1117年，就讲到有一天，全世界的人，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通通都来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20节，我只读这几节，讲到有一天万民都要来寻求主的恩典。20节，万国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所有的各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全世界的人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已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将来有一天犹太人也信了，那全世界的人看着犹太人都信了，所有的其他的列国的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寻找这个真神。这里就讲到神的计划是有一天没有什么差别，犹太人外邦人全世界的人都以这个神为真神，而且都能够以彼此相爱，都尊崇他为荣耀至大的神。这个光景是讲到将来犹太人是会得救，同时同到主再回来的时候，时候到了，那个时候神所拣选的犹太人通通都要得救。在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这件事情的显现。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犹太人那个时候各支派还剩下一些人，通通都来到神的宝座的面前，一同的敬拜，不再分什么犹太人外邦人。第4节，第七章第四节，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这受印的神跟那些魔鬼下命令，这些受印的人是你是不可以侵犯的，不可以侵犯他们。这些人是谁呢？是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瑟支派中有12000，拉夫他利支派就是犹太人的12个支派，12000。然后第9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将来有一天，犹太人所有的他剩下来的这些百姓全家多少，一共12个支派，还留下这么多人，然后再加上全世界的人都是得救的，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棕树枝的意思是一个得胜的标志，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俯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从启示录这些意象的里面，我们就看到有一天犹太人他们全家都要得救。今天虽然他们不信，虽然他们不能够谦卑的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他们没有神，但是怜悯的神借着这个机会就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今天我们外邦人得救的数目真的是比犹太人要多，所以保罗就说，以色列人今天得救的不多，外邦人得救的多，主要的原因是要神借着这些外邦人得救激怒他们，或者使他们产生嫉妒，让他们来探讨到底这些外邦人信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让一些犹太人可以也得救。所以神的计划对犹太人没有真正的放弃。今天有一些解经家说，哦，犹太人他们的恩典是 over， 犹太人已经没有了，现在犹太人的恩典是神的教会是 replace。 其实不是，犹太人有一天还要完全的，神要向他们施恩下次我们再还要从各角度来解释一下怎么样的犹太人要再一次的启蒙恩。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讲的这些所以从犹太人的背弃或犹太人的摆在一边，我们也可以多多少少想象到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得救的人，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在神的心目中有特别的地位。所以你的儿女可能今天还没有得救的话，不要失望，多多的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从小就跟你在一起，到了教会也听到神的事，你都不晓得什么时候神又会救他们。上个礼拜天我就跟一个太太传福音，然后她进来哭哭啼啼的在那里难过，他们就说，师母请你跟她谈一下吧。我一跟她一谈，原来是她从小只有一个儿子，就把这个儿子当个宝一样的，所以就很小就把他移民到加拿大，就让他在那里受教育，然后又觉得加拿大不够好，又来到美国，现在已经大学高中毕业了什么都跟他预备好了，钱呢什么都很好，学校也很好，儿子走了他一下受不了，打电话去，天天打电话，你吃什么第一餐吃什么第二餐什么，孩子就烦了，那你管太多，那很多人都说我们中国人的父母管得太多，你不要再管，
哎呀，他心好难过，他就说我可不可以搬到你的城里面，他说我希望你不要来，你过去管得太多。他觉得一下整个的他的盼望就没了，就哭啊就哭啊，就觉得他过去都把自己的工作也放下了，什么都牺牲了，结果这个样子。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盼望放得太小了，放在儿子的身上靠不住的，我们的盼望放在人的身上，放在事物的身上，放在财产的身上，都是假的。你需要的是主耶稣啊。他说主耶稣那怎么信啊，我信不来啊。我说你要不要信，我想信但是我信不来啊。所以我就跟他传福音，传了福音他就接受了，接受了以后马上我就看到他也微笑了。他后来才告诉我真事，他说你知道吗，我妈妈是基督徒。我说那怪不得，我说你知不知道你妈妈是基督徒，你妈妈为你祷告了多久啊。他说我妈妈，我也是跟我儿子一样，我就嫌他烦，在家里面的时候一天到晚，你吃饭要感谢神啊，你每天要读经啊。他说读什么，我读也读不懂，我就嫌烦，我从来也不把他讲的话放在心里。我说你知道吗，你今天在你最痛苦绝望的时候你会找到教回来，这是圣灵的工作。哦，对，他的妈妈在为他祷告。所以我们已经得救的人，我们是义人，我们孩子神的心意是要救他，所以我们要好。当然呢，我们假如还有机会的话，我们要好好的教他们，但是常常是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自己信的也不好，我们自己可能也没信，所以孩子大了要带他们信主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求神帮助他们，我们的生活一定要让他们看见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不要让我们的孩子看到你信主的人哦，主在哪里，你的生活跟过去不信一样，我才不要信。我们一定要靠着神的恩典有好的见证，神在我们的身上有特别的地位，他会信。就算是不信，我也劝你们一件事情，就像我爸爸一样，我爸爸本来是挂名的基督徒，后来在最后得病的时候我带他信了主，带他信了主以后他关心的就是什么，每天关心的就是他的儿女还没信，我哥哥没信，弟弟没信，妹妹也没信，他就很急，每次他们去看他，你们要信耶稣啊，这耶稣是真的。结果哥哥也我哥哥是老大嘛，马上拿个纸拿个笔给他去写，他写了一句话，全家当信主耶稣，他日天家相见，写完了这一句他走了。这句话你知道吗，影响到我的哥哥，影响到我的弟弟。所以我有的时候跟这些姊妹啊老弟兄讲，我说你不要灰心，我说为他们祷告，实在他们不信走之前遗嘱上留给他们一个遗嘱，劝他们信有用。所以我们真的是属主的人，是神有特别的恩典，我们感谢主，一定要带我们的儿女信主，不然的话实在是很可怜。有没有其他的要祷告的事项？ Sally 你说要祷告了，
一个月以前做了个 CT， 然后就发现我